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我们今天会讲授一个主题，基督徒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盼望今天这样的课程可以为大家讲授明白基督徒生活的样式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过一种蒙神喜悦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会不会把我们生活中的乐趣夺去？在讲述这部分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自己的生活。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尊荣的地方，乃是降生在马槽中，所以他没有自己的，似乎没有自己的家。圣经上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贞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没有个人的财产，也没有个人的交通工具。他讲到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是借别人的船，后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借了别人一头驴子。他常常遭到人们拒绝，虽然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人们也从中身体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他们得了平安，但是另外其他的人却因此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冲击，他们拒绝他，他遭到人误解。这些人认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普通的家人里面，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误解他，他们嘲笑他，因为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还受到别人的诬告，因为他指控别人的犯罪，告诉人必须回转。所以不论他行的神迹还是他的讲道，他都受到了人们的怀疑、排挤、嘲笑、污蔑。他向这些人显出很多的恩典，但是仍然为着世人缘故被别人所厌弃。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能比他更过于比他过得更有尊荣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首先要明白基督徒生活绝不是安逸愉快没有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就必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荣耀。虽然在今世当中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试探，可能会经过一些试炼，但是经过这些试炼以后，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们将来也必享受与神同在的尊荣。所以我明白了这样一个前提之后，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第一，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有什么样的挑战？通常我们华人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说的是一个榜样，就是说孩子一定会效法他的父母。同样道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 为了世人的罪的缘故背起了十字架，所以他也挑战自己的门徒要为了自己的缘故背起十字架。所以他让我们舍弃一切，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是舍弃自己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于是就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舍己不仅要舍弃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多时候是受了这个世界的污染，所以我们的思想必须得到更新。我们的情感，我们会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贪爱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这些情感也要更新，我们的意志也要更新。我们起先有一些自己沉溺其中的一些事情，在神赐他的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以后，我们的整个生命更新，我们意志有一个新的意志，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十字架乃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的一个标志，但也是得尊荣的一个标志。他在十字架上受苦，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也有一个牌子，被称为以色列人的王，那实际上是他一个得胜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背起十字架，一方面是过一个受苦的生活，为了神的缘故舍弃我们自己的私欲，但是也是走一条成圣的得胜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其他地方也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挑战。有一处经文让我们很困惑，大家会说主耶稣基督挑战我们不爱自己的家人，比方说在马太福音10:37-38，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实际上这一句话我们应该理解的时候放在一个参照点里面，那就是说以神为参照的时候，那我们的与父母的关系，我们与儿女的关系，那这些关系都需要照着神的标准来调整。所以若我们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这些里面有些与对神的爱有冲突的地方，我们首先要爱神，但是并不说我们就不能爱自己的家人。在圣经其他地方，使徒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若不看顾自己家人，比那不信的人还不好。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次序，就是首先要爱神，然后我们按照这样的标准才能够活出一种爱人的生活。第二，什么促使我们愿意为基督而活？耶稣基督在过去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他的宝血也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 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这样一种过去的一种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偿清的，所以这种感恩的生活激励我们为基督而活，这是一种过去的事实。另外，耶稣基督已经在神那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家，所以在将对将来的盼望，我们与神的在一起过荣耀的一种作王的生活，这种盼望也激励我们。所以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还是现在的，因为我们在诸多的困难当中，神赐给我们他的圣灵，让我们得到安慰，这些安慰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我们应该舍弃万事以得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须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同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如果是被神的爱激励去爱神的话，那神会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使我们能够爱他。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里面保罗是现身说法，他自己曾经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神的恩典改变了他，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欠债的心来为神的缘故传扬福音。他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或者是化外人，他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这样行得到了神很多的恩惠，他于是现身说法说，弟兄们，你们也要像这样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三，谁能使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只有上帝能够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为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因为神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会面对诸多的挑战，我们的挑战是撒旦、世界和老我。虽然我们是信主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渴慕过一种属神的生活，但是我们自己老我的倾向还在缠绕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必须靠神赐给我们的能力，才能够过一种荣耀神的生活。神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引导我们，赐我们能力，更新我们，给我们一种新的渴望，使我们愿意过一种荣耀神造就人的生活。所以基督徒能够活出荣耀神的式样来，乃是出于神，乃是出于圣灵的内住，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来看几处经文，腓立比书2章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所行的一切美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动工达到的结果。那我们战胜自己肉体上的一些软弱，或者是肉体上的一些情欲， 也是需要靠圣灵。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圣灵赐给我们一种光照，提醒我们不要过那种最终的生活，激励我们向着神的标杆直跑，又赐给我们能力战胜我们的软弱。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乃是凭着上帝的约，因为神与耶稣基督立救赎之约，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恩典之约，神行事为人，神行动的方式就是要照着自己的约来行事。他在这个约里面赐下恩典，赐下圣灵，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战胜各种各样的试探，过一种荣耀神的生活。第四，我们如何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真正动工呢？我们华人会说行圣于言，同样道理，我们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正的说服力在于我们的行动，而不是单单在于我们口中所出的话。所以我们应该活出一种荣耀神造就人的生命样式，这样让其他人看见，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没有活出一种基督徒的生命样式，那我们的见证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如果我们真正被神的恩典和能力改变了，那我们活出这样的样式，其他的人看到这种生命的更新，就会被神的恩典所吸引。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如此写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还蒙了连续，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头也是现身说法，他再次回顾自己以往的经历，他以前是如何逼迫基督徒，然后被神改变，他将自己交托给神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他就向那些听到他传扬的福音的人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乃是给其他的人做出一个榜样。同样道理，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蒙召要在那些刚刚信主的人面前，还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活出一种生命的样式，吸引他们来追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我们再来看这一处经文，是提多书三章三到八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但到了上帝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也愿你们把这事切切实实讲明，那时使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保罗再次回顾自己以前的经历，和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认同，说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乃是救主的恩慈，是他的怜悯，是他圣灵的更新，而不是我们的缘故。我们这样行，乃是要让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样对基督徒自己，对其他的人都有益处。基督徒真诚的爱有什么重要作用呢？基督徒能够去爱神爱人，爱神能够荣耀神的名，爱人能够吸引这些人来归向神。所以这就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若你对其他人有真正的爱心，即使对那些人被看为不可爱的人也一视同仁的时候，其他人就会知道我们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因为我们不可爱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也应该采取一种主动去爱其他的人。约翰一书4:11-12，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我们的真正爱的源头不是说我们先爱神，而是谁？神先爱我们。所以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就如我们生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有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爱父母，因为父母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也因为爱父母的缘故，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样一家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得到建立。同样道理，我们基督徒也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得以救赎出来，所以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种爱是切实的，不是虚假的。罗马书12:9-10，爱人不可虚假，总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很多时候华人里面有一些成语叫做虚以委蛇，或者是装腔作势，这些词实际上表明了人在逢场作戏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样子，人们很快会看穿。同样道理，基督徒如果没有对其他人真实的爱心，那我们也不会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叮嘱那些门徒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真正要显出我们自己的热心来，不要等到别人 要求我们，我们才去做。我们应该主动去体恤弟兄姐妹的软弱，去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生活。基督徒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基督徒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一以贯之的爱，是帮助人、建造人的爱，是体贴周到的爱，也常常是牺牲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爱的性质是什么。那基督徒的爱也是行动的爱，行胜于言，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而不是单单的停留在语言或感受上，与哀哭的人同哭啊，似乎就解决问题了。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们有一些困难，我们也要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我们甚至是可以呼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爱是行动的爱。雅各曾经说，人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如果我们所谓的爱只是挂在 口头上，那我们的爱也是虚假的。这种爱有一种对象，就是弟兄姐妹。这种爱也有一种原因，就是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然后他的能力的源泉也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去爱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有可以用两个介词，一个是 for， 因为基督爱我们，然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去爱人。若没有基督对我们的爱，若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更新，赐给我们这样的渴望和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其他的人。在约翰福音15:13，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标准，耶稣基督为世人舍命，他也希望我们为其他的人舍命。这个标准当然要求似乎是很高的，但是有多少宣教士为了华人的归主，他们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教会史里面有一句话叫宣教士的血成为福音的种子，宣教士的血成为福音的种子。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在这里谈到了我们与其他弟兄姐妹之间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律法的总结是要我们爱神和爱人。我们如何来顺服神的律法，讨神的喜悦呢？就是要不加害人，去爱别人。在其他地方实际上也说明了这样的事情。彼得前书4:8，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我们若看别人眼中有刺，但往往我们忘了自己眼中也有良木。我们反身自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这样想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就会对弟兄姐妹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建造，说一些恩慈的话，说一些建造的话，这样我们就使其他弟兄姐妹得到生命中的鼓励和安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里面有一段特别著名的经文叫爱的篇章，他在这里写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盼望大家能够多多查考这段经文，经文的意思很明显，但是有一节经文我们从汉语里面似乎看不太出来，就是爱是永不止息。那有的地方翻译成比方说英文里面翻译成never fail， 那 fail 实际上就是让人做事的时候失去动力。所以我们是建造人，而不是说让他从此灰心丧气。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加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我们有没有对那些处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多一句鼓励的话呢？那第七，圣经对贪恋世俗的人，圣经对贪恋世俗的事有何教导？什么是世俗？世俗就是根据这个邪恶不幸的世界的标准来行事为人，来思考问题，这就是世俗。那我们照着这种世俗的标准去行的时候，就没有活出一种讨神喜悦的方式，那是与神为敌了。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爱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更多的，这里的世界更多的是讲的一种，世界的一些罪性、败坏，对我们的影响。打一个比方，如果人有一个杯子或者一个器皿，里面盛满了各种各样的污秽的东西，如果不倒出这些东西来，那这个器皿就不能够盛其他的东西，而且如果不洁净了，也不能够盛那些洁净的东西。所以这里面首先要我们把贪爱世界的东西完全舍弃。如果我们仍然爱这个世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神。提摩太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在这里实际上是雅各呼应了使徒约翰的话，只要与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泥沙俱下，言不由衷，身不由己，随从世俗的各种各样的私欲，那我们实际上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应该提防哪些具体的罪？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可能会犯罪，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要警醒。人的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了一些这个世界的思想的影响，虽然我们已经是信主了，但是这些东西往往还潜藏在某些地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不断洁净，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地方仍是败坏的。我们的言语，言为心声，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言语是没有说出造就人的话来， 那是我们里面还没有完全的更新，我们还没有看别的弟兄姐妹比我们自己强，所以言语反映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我们华人会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同样道理，我们如果说一句话说得合适，就如同金苹果放在银房子里面，我们可以造就人。但是如果我们说的话很尖刻，我们就会伤害其他的弟兄姐妹。另外，我们的行为，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做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这些都需要我们行出来。新约里面列举了很多的罪，比方说谎言的罪，我们这是和前面的言语是联系在一起的。后面比方说偷窃，这是和行为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争竞，为了一些个体的利益，或是为了教会小团体的利益，或者是小组的利益，那我们会有一些争竞，这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还有一些醉酒，这也是行为。一些愤怒的情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我们的情感上的。还有一些其他我们思想上的恶毒的语言，尖刻的语言。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中的几处经文。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口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里提到了各种各样基督徒的生活，它包括言语，包括思想，包括行为。只要我们对照这些清单，我们反思自己的思想、意念、行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在神的恩典上长进。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将来这个世界会很败坏，那我们不要随从这样的世界中的情形去行。他说，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们要躲开。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有各种各样的败坏的情形，所以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能够被世界所左右，因为我们虽然在世界，却不属世界，我们乃是属耶稣基督的。第九，我们能不能过一种胜过试探的圣洁生活呢？ 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靠着神的能力，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渴望，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面如此说道：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其中，受到各种各样的败坏的情绪的影响，或者是一些世俗倾向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提醒，逃避这些罪，来胜过这些罪，我们是可以过一种基督徒圣洁的生活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七到九节，保罗如此说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耶稣基督在过去战胜了魔鬼撒旦的势力，所以他已经被战败了。耶稣基督将来要显现，这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使我们借着这样的盼望愿意渴慕过一种圣洁的生活。神的圣灵也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在犹大书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上帝，在这里谈到了我们得胜的根源是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活出一种基督徒荣耀的生活，就能够荣耀神，让他得荣耀。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做的。盼望神祝福大家的学习。